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加坡选新州国家党新党魁，澳洲损失60亿澳元消费税收入，高电价将困扰澳洲未来10年。澳洲私校明年学费将上涨7%。新州政府修改法例，确保宗教场所不受滋扰。澳洲生产力停滞，导致澳洲工资同生活水平下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州国家党领导层在短短一日内出现重大变动。科夫斯港选区议员古梅甚新格，在该党前党魁达加德桑德斯在11月17日早上突然请辞后，不到24小时便当选为新任党魁。11月18日上午8:30，国家党党团举行不记名投票，新格在冇人竞争的情况下顺利当选。特姆和斯议员海文安德森亦在冇对手竞逐下成为新任副党魁。新格出生在一个世代种植香蕉同蓝莓的家族，后来他成为保守派政治家，据悉他是唯一主动致电同聊探讨领导权的人选，他最终获得支持。而外界传可能参选的前党魁保罗图尔则选择不参与角逐。新格原本担任的副党魁职位一度众说纷纭，在会议前1小时仍未定案。党内曾讨论由安德森或资深潜在议员沙拉米次议追任，但最终安德森脱颖而出。自2019年当选州议员以来，新格曾出任多个影子内阁职务。桑德斯在星期一意外宣布辞任，并在声明中表示希望更专注于家庭与自身。他写道：过去2年半，我有幸领导新州国家党，今日我决定卸任这一职务。然而，党内人士普遍认为桑德斯已失去多数同僚支持，如果没有主动退位，这个星期将面临挑战。新格具有庞者普什克血统，其曾祖父在1895年移居澳洲，他在新州中北岸的伍尔古尔家成长。过去10年，昆州所得到的消费税 GST 收入在全澳一直处于落后地位，数十亿澳元的消费税税收流向了其他州。这个促使昆州财政厅长詹内茨基对联邦不满并采取了行动。本财年，联邦拨款委员会从昆州纳税人手中拿走23亿澳元的消费税收入，并在未来3年拿走53亿澳元。2015-16 财年以来，澳洲的消费税税收增长了 75%， 而昆州所得的消费税收入仅增长了 28%。 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 33%， 这个意味着昆州的消费税收入增长实际出现了倒退。昆州财长詹内茨基表示，如果昆州的消费税分配额与全国的消费税税收同步增长，这样该州今年的消费税收入本应达到227亿澳元，昆州损失了61亿澳元。相比之下，同期新州、维州和西澳得到的消费税收入分别增长了 58%、118% 和 317%。 这个星期二，詹内茨基责成昆州生产力委员会评估消费税分配系统的经济影响及其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之前他就消费税的联邦审查范围与联邦财政部长查尔密斯发生过争执。詹内茨基认为，查尔密斯制定的审查范围与各州和行政区财长一致同意的范围相比已大幅缩小。他说，联邦生产力委员会无法评估联邦拨款委员会的分配决策，亦无法确定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分配消费税，以支持国家经济增长和各州财政的可持续性。很明显，目前的消费税分配计划系统存在严重缺陷。昆州生产力委员会会在明年2月向詹内茨基提交一份中期报告，并在4月提交最终报告。澳洲能源公司高层警告说，未来10年澳洲家庭都会被更高的电费所困扰，因为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成本十分高昂。11月17日， 澳洲能源協會發布了一份首席執行官群體討論澳洲的能源轉型的調查報告。該協會成員包括大型電力公司 AGL、Energy Australia 和 Origin。報告提及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電價上漲。其中一位不具名的首席執行官說，我感覺電費至少還會漲10年，因為行業中需要投入的錢太多了。雖然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和澳洲能源市場運營中心都表示，太陽能、風能這種可再生能源更便宜，但真正要將這些接入電網所耗的時間和成本高於預期。一家能源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說，可再生能源轉型需要的基礎設施比所有人想像的都貴得多，很多關鍵項目的建設進度亦嚴重落後，成本問題對澳洲經濟的影響還未有公開討論過。澳洲能源協會首席執行官基尼爾說，報告中最核心的主題就是可負擔性，轉型期間必須保證所有人都能用上乾淨又便宜的電。基尼爾仍然支持2050年淨零排放政策，但他提醒說，轉型必須小心管理，速度只能快到行業和用戶能承受的程度。如果令公眾覺得未來的用電不會更便宜，那這場轉型就不可能成功。報告建議政府和行業合作，確保弱勢群體負擔得起電費，保持政策穩定以增強投資信心，在制定政策時將電價影響放在核心位置，提供更精準的補貼，提高電網投資效率並加快環保審批流程。由於教育成本持續上漲，澳洲私立學校家長明年將面臨平均 7% 的學費漲幅，這個將是通貨膨脹率的兩倍多。雖然全國很多私立學校還未公布其2026年收費標準，但該報已以公布學校的12年級學費作為基準進行了統計比較，結果顯示明年學費漲幅最大的私校是米爾本天主教南校聖海文學院，其12年級學費將從28,900澳元漲至33,790澳元，漲幅達 16.9%。 排名第二的是坎培拉拉德福德學院，學費從23,340澳元漲至27,000澳元，漲漲了 15.7%。 統計顯示明年雪梨亦可能會有多家私校12年級學費突破50,000澳元大關，其中包括蘇格蘭學院、克蘭布魯克中學和達利克斯特聖公會女子學校。這三間私校今年的學費分別是49,548澳元、49,521澳元和49,036澳元。雖然頂級南學燒爾中學明年的12年級學費將為48,100澳元，較今年的46,290澳元上漲了 4%。但由於很多學校還會收取額外的強制性費用，例如資源費和技術費等，該校10年級學生家長明年要支付的總費用或將高達49,615澳元。管理147間學校的雪梨天主教學校發言人表示，預計其管理網絡中的學校學費平均漲幅為 5%。 不過高收入地區學校的學費漲幅可能會更大，而雪梨社會經濟條件較差地區的學校，學費漲幅將相對較少。由於新州政府已同工會達成公立學校教師3年內加薪 10% 的協議，這個迫使私校亦要提高教師薪資，惠州亦面臨類似壓力。而且自2024年起，惠州政府開始對私校徵收工資稅，大多數學校都將這筆費用直接轉嫁給了家長。根據澳洲統計局消費者價格指數細分數據，在截至9月30日的一年中，澳洲總體通脹率為 3.2%， 但中學教育的通脹率達 6.4%。 新州工黨政府正採取行動，確保民眾能安心出入禮拜場所，不會遭到阻攔、騷擾或恐嚇。新州政府18日在州議會提交修訂法案，重申警方有權對妨礙他人進出宗教場所的抗議者發出離場指示。近期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影響警方相關驅離權，引發外界關注。不過此裁決並沒有改變現行法律下任何人蓄意阻擋、妨礙、騷擾、恐嚇或威脅試圖進入宗教場所者，應屬刑事罪行。 跟着政府表示，修例旨在确保警方可持续使用必要权力，保障民众安全地进入教堂、犹太会堂、寺庙及清真寺。法案亦强调，在维护社区安全与保障政治表达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并与政府近期针对仇恨、恐吓及骚扰行为的立法措施相互配合。新州律政厅长 Michael Daley 说，任何人仅因为前往教堂、犹太会堂、寺庙或清真寺而遭受骚扰或恐吓，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要确保新州警队保留适当的驱离权。这项修订案在确保社区与维护抗议权利之间取得适当平衡。澳洲联邦银行经济学家警告说，由于经济成长持续疲软，澳洲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可能下降。联邦银行经济学家奥特利法说，生产力下降和经济结构重塑正在影响澳洲经济长期成长率，现在成长率一直在结构性下降。在不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澳洲的潜在经济成长率仅 2.1%， 历史平均值每年 2%-3% 的下限。考虑到近期的通货膨胀数据，真正的潜在成长率可能还会低于该预期。如果确实如此，将导致经济活动、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成长放缓。奥特利说，由于生产力增长缓慢，澳洲的潜在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十年呈下降趋势。生产力成长缓慢的部分原因是经济结构正在重塑，非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包括医疗保健和国家残疾保健计划领域的就业岗位增长迅速，而私营部门则步履维艰。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的12个月中，澳洲公共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3.3%， 同期薪资成长了 7.6%。 目前澳洲三级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每年需支付2495元，维持约260万个就业机会。另外，自2014年矿产业繁荣结束以来，对抗业生产力的持续下降亦拖累了澳洲的经济成长。九月季度，澳洲通货膨胀率意外飙升至 1.3%， 年增率为 3.2%， 剔除波动性较大且季节性调整的项目，例如能源后的调整后平均通膨率，该季度通货膨胀 1.0%， 年增长率为 3%。储备银行认为，任何高于 0.9% 的通货膨胀率都属于重大偏差。奥特利说，能源成本上涨不利于竞争力、生产力和增长，都有安大部分投资项目都是用于替换现有基础设施，生产力提升幅度将会较为缓慢。不过长远来看，净零排放可以降低电费。澳洲储备银行副行长豪西这个月稍早亦曾表示，澳洲经济成长乏力可能会阻碍其发展。储备银行担心经济能否在不提振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化未来的降息影响。澳洲的另一个选择是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加大对生产能的投资来摆脱困境。投资不足可能会对现金利率产生影响，未来可能会降息，需要考虑的是未来还有多少降息空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